弟兄姐妹们晚啊，下午平安。先给我就糊涂了。很抱歉，我这个人是那个什么，上次那个名声来这个说是屋漏偏逢那个连阴雨，正好那个音响坏了。我这次呢，我是怕热的人，正好到这个没有空调的房间，所以呢，等会胡言乱语的话，那不是我的问题，是天气的问题啊。行，我们今天就是在讲这个十诫的第二诫，叫不可拜偶像。我们呢，请弟兄姐妹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先把这个十诫我们念一下。这个是我是从那个民生那边直接抄过来的，这个是一样的啊。预备起，第一条，不可拜耶和华以外的神；第二条，不可制造偶像与拜偶像；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五条，应孝敬父母；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第八条，不可偷盗；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第十条，不可贪心。好，我们下面把这个，我这是把这个整个是等于是第一诫跟第二诫还有前面的背景都在这个经句在一起，我们啊再念一遍。预备起，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我们说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好，谢谢主，请大家请坐。大家如果弟兄姐妹如果注意到我们那个节目单的话，就可以看到说我们这个今天呢是讲的是这个十诫的第二诫，那么呢下一次呢会讲的十诫的第一诫。我这个问题呢我几个礼拜前就发现了，我就问泽明同志，我说我们俩是不是换一下，说这个好像顺序不太对啊，先讲第二再讲第一，好像听的人有点糊涂。但是泽明说他这个上个星期要去南巡去讲话，所以没有办法，我们那个我就先把那个第二届就这边就讲一下。但是呢我的内容里头呢会跟那个就是把第一届的东西呢也就是说加进去，算是一个抛砖引玉。然后后面那个第一届的时候就怎么样认识这个神呢，就那个泽明同志这个重要讲话是下个星期讲话。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我今天讲的第二诫，说神告诫我们说我们不能要禁戒这个偶像。那么偶像是什么含义呢？我们先看偶像的本意，在这个打出来的时候，就是用最简单说，偶像呢就是用木头或者泥土等制成的一种象征物。这种象征物呢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是人啦，或者是动物啦，有一些是真正的，有一些就是想象中的，像那种中国的龙啦，还有什么就根本就没有的。那么它引申的含义呢在下面，就是说一种是为人所崇拜供奉的雕塑品，比人心目中具有某种神秘力量的象征物，就是说人自己把那种东西认为是一种有超然的东西，就把它作为一种偶像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一种不加批判而盲目加以崇拜的对象，这里一种传统的信仰或者理想，就是说如果什么东西呢你不加批判，就是盲目的跟从的话呢，这也就会变成你的一个就是一个偶像了。那我们看这个偶像到底是对那个偶像到底是它本质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就是这里头啊有很多很多东西。我们看到在这边说偶像呢，在诗篇的115篇的4到7节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这边就跟我们讲说这个偶像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看到说偶像只是一个我们人根据我们的想象所造出来的东西，那么他呢还不是我们人呢，他 连我们人的基本的说话、走路、想象、思想的功能都没有。我们造他的人呢，如果只是相信这些偶像的话嘛，那我们就会比这些偶像或比别的人会更惨。然后这边我就是在准备这些讲到这个讲道的时候呢，我发现一个很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或者说一个发现，就是说呢，这个人就说这个古代的人吧，相对比我们来说呢是就说比较是有钱了。我们看到说在这时候呢，最早的时候他们偶像是用什么弄的呢？是用金子银子来做的，就说还是比较有钱的人了。那么我看到下面一个。那个前面那个诗篇呢，是大卫的时候，算是属于那个以色列王国时期。到以赛亚这边呢，就是等于是到后面，他们等于是整个国家已经分裂了或什么。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看以赛亚书的40章在说什么呢？说你们岂能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匠，穷乏羡慕起这样供物的，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为自己寻找巧匠，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我们看到说，就是有钱的人呢，他们造偶像是用金子银子做，那没钱人怎么造呢？就拿那个木头石头或什么反正泥巴什么搞一搞就行了。就说这个偶像本身呢，也是根据说这个偶像并不是这个东西本身的特性，就跟你人的这个经济能力，你有什么就弄到什么地方。那我们看到下面到的耶利米书这边呢，他就说他们尽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偶像不过是木头，用银子打成片，是从他世代来的，并有从乌法来的金匠的工作。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怒，列国都担当不起。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苍穹。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散，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个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各银匠都因他雕刻的偶像羞愧。他所铸造的偶像本是虚假的，其中并无气息，都是虚无的，都是迷惑人的工作，到追讨的时候必被除灭。雅各的分不像这些，他是造万有的主，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我们看到这边就讲说，神呢给他的最大的一个就是不同的说了，神跟偶像最大区别呢，说神给我们的是给我们的产业，给我们的应许，而偶像给我们的呢只是我们自己自我的安慰跟自我的一种就是说自己的一个自得其乐一种方法。我们再看下面一个，这个偶像是哈巴古书说雕刻的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的偶像就是虚晃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了、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权力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我们可以看到说，这边在这个圣经里头讲那个偶像的时候呢，他起初有30多处经节讲到说不能够拜偶像，有50多处讲的说是要遵守诫命。我们看到说这个是一个很就是、说是神对这个看的是一个很就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看到呢，说这个偶像他到底为什么我们不能拜偶像呢？偶像的实质我们总结到这话呢，说第一点就是说偶像都是虚假的，实质上是毫无用处的。我们看到说偶像造的时候是人手所造的，那么它的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是不会是对我们有任何的帮助。那么在使徒行传这边就讲，其实至高的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制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些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圣经里头，旧约的时候，大约大卫曾经试图想给神造圣殿的时候，神就说这个圣殿你造圣殿哪装得下我呀，因为这个说这个天就是神的座位，这个地就是神的脚凳，那我们造这个东西，造这个地上这个小小的圣殿就太小了，根本不能说是容不下神。而且呢，你这个 你所有的造圣殿的东西，所有的金银东西都是神给他的。我们看到那个，我们查到那个出埃及的时候，是神告诉他们说，你们从那个埃及地出来的时候，把埃及那些人的金银财物都拿到，所以呢，这些也是神给他们的。神说，我并不需要你们用这些所谓的这些东西来拜祭我，没有必要。我们再看下一点呢，就是偶像还有一个很危险的是一个说呢，说偶像是魔鬼企图跟人同流合污的一个工具。那么在路加福音这边呢，这个大家很清楚这段经文，就魔鬼又领了耶稣就到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我都要归你。我们看到说这个偶像呢，我们想它实质上来看呢，偶像本身它没有任何的，就还不如人，它不会反应，不会吃，不会说，不会有思想。但是呢，这个拜的时候呢，有的人拜那偶像还真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有一些反应，这时候呢就是要很警醒了。这时候呢，很多往往时候就说是一种魔鬼在里撒旦的势力在里头，有些人去比如说去国内很多去烧香拜佛，哎，然后最后真的就可以有一些好的东西，还包括就是国内那个很就是那个包括那法轮功什么了。他们很多人说那个法轮功你说他是就说是邪教吧，这个是没错，但是看到很多人他们确实是身体是有病的，然后他们去练法轮功以后真的就练好了。所以这就是一种就是说很就大家都要哦，尤其我们基督徒要警醒的。很多时候魔鬼撒旦也会借着各种各样的，也会有他也有很有能力，可能会医治病啦，会解脱苦难或什么了。但如果我们因为这样子而拜那些偶像的话，那我们就可能会就会被魔鬼撒旦所捆绑，而不会就说就会失去我们在主里面的福气了。然后呢，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偶像呢，我们已经讲了。下面我们讲这个生命记的第五章的第九节。我上次那个我一看，我问牧师，我说你为什么要让我讲这个第二诫呢？这个牧师说，这个哲明同志跟这个志宏长老的功底比较高，所以呢一节经文就行了。像我这个功底不太高的呢，给我三节经文可以讲的稍微长一点，呵呵，开玩笑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就是这一节经文说，这个红字就是我这一段要讲的内容，就是说不可跪拜那些神，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就是说这边讲的说我们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那我们很多基督徒包括我都可以，现在我可以很自豪的说，你所谓说的那些偶像什么了，我从来没有拜过，我庙里头没有烧过香，我没有家里没有任何的雕塑，没有什么东西，我也没有祭什么。那么是不是说这样来说我们就没有问题了呢？我们就要看对我们的应用。这个漫画呢是我从网上下载下来的，这个漫画讲的呢就是皇帝的新装，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就是说那个皇帝呢，他一天到晚就喜欢各种各样的就是新衣服，然后呢不管是花多少钱他都愿意把那个新的衣服这个试各种样，就不计价钱不计成本搞到各种各样新奇的衣服，然后来炫耀，就有一种那种比较有那种这种叫恋物瘾吧。然后呢他这边有一天呢就有两个骗子，他就告诉他说，我们这边是这个我们做的衣服呢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衣服，而且有个很奇妙的功能，这个衣服凡是不称职的或者是愚蠢的人都看不见它。然后这个皇帝一心说，哎呀这太好了，这我这衣服一造出来以后呢，一个呢我就可以更荣耀了，另一个呢我马上可以知道我这个底下的大臣们到底是谁合适不合适呢。然后呢这时候呢这两个骗子得了很多钱以后，就开始在那边日夜的在那忙着造这个衣服。这时候呢皇帝不放心，就说，哎呀我派我的一个老大臣去看一看，说这个衣服到底怎么样啊，做得怎么样了。那个大臣去一看说，这织布机上什么都没有啊。然后呢那两个骗子就说，你看看这织布机上这个花纹这个织布料都要多好呀。那个大臣就想，哎呀这个真的是很愚蠢一件事情，我怎么能看不见呢？我可能这个职务对我不太合适，但是这个东西我不能告诉别人，要不我就当不了大臣了。我说，哎呀这个讲得很好很好。然后他就向那个皇帝汇报说，哎呀这衣服真的是美极了。皇帝很高兴，又给那两个骗子很多钱。那么他们下次呢又派了另外一个人去看，然后呢那两个骗子说，你看 这个料子、这个衣服、这个花样，是不是像你看的，是不是像个大神一样，看的那么美丽，那么让你满意呀、啊？那个人看说，哎呀，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看不见呢？这个我也不能说。那么呢，我就要赶快说，哎呀，这也很好，很好。所以他也就等于是糊弄过去，给皇帝说这些都很好。然后到最后呢，到了皇帝的时候，皇帝就把他衣服往上一穿，然后呢就在街上走。街上走的时候呢，大家都一看，都说，哎呀，皇帝的衣服是真的是很漂亮，很鲜艳啊，很不容易。这时候呢，皇帝觉得很得意。那么下面就到这个画面的好来了。这时候呢，突然有个小孩喊起来了，说他什么衣服都没穿。那这时候呢，这个皇帝听了他的话以后，他觉得，哎呀，这个小孩说的话是真的，他也相信。我觉得那是最绝的那个句子，说，但是他说，既然这个游行已经开始了，我们就往下面走吧。所以我就这一段呢，我就想跟弟兄姐妹分享说，这个时候这个皇帝是什么东西变成他的偶像了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对这个衣服、对衣物这种追求，也让他自己，你看到最后他已经知道确实是他什么都没穿，但是呢他已经被这个所捆绑了，他没有办法，他必须就是说已经我们说上那个贼船了，他就必须要就是必须要往前往下走了，这没有办法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看下面一个，这边就讲的是一种对那种偶像的一种引申。这边讲的是一个，就是撒母耳记上十五节讲了扫罗的一个故事。这时候呢，就是说，撒母耳到了扫罗那哈，扫罗就是这边前面讲，就是说呢，神就说你们要把那个亚玛力人把他们全部赶尽杀绝，包括他们的牛羊牲畜，不能留下任何一个，因为他们在你们进迦南的时候，都跟你们为难你们了。那么这时候扫罗呢，就听了这个话以后呢，带着他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就去把亚玛利亚人全部杀光了。但是呢，就爱惜他们的牛羊，没有杀的都留下来了。这时候呢，到这边就是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了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就说这个扫罗他遵循耶和华的命令，去把亚玛利人全部杀光了，这个是很好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会引得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呢？到下面的22节23节，这时候撒母耳就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圣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我们看到说这段是一种很严重的一个过失，因为我们看到说前面的时候呢，是神亲自拣选的扫罗，让他做以色列的第一个国王。那么到这哈的时候呢，神就说：“我厌弃你，就要等于要把这个国王给他废掉了。为什么要废掉他呢？因为他爱惜这些牛羊，而没有遵循神的命令。”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很严重一个话，就是说，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一个命，但是呢，这边他什么东西他放不掉。牛羊，这个牛羊我们现在可能概念不清楚，但那时候牛羊相当于，我就打个比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房子车吧，是一种很大的一个财产了。这时候就说